江东大都督陆逊派兵遣将，今天晚上要火烧西蜀的大营。这是陆逊挂帅来到萧亭和刘备打的第一阵。至于前天派出一哨人马去刺探一下刘备的大营，那不算，那属于投石问路。陆逊这番安排可不是一朝一夕呀，昼夜冥思苦想，天时地利人和全凑在一块儿了。刘备呢，正赶上他这一移营，就给陆逊创造了这么一个好机会。因为刘备这移营他违犯了军家的大忌，所以陆逊呢想出这么一个火攻之计来。他安排的是十分周密，一点风丝都不透。江东大营里边的众将一个个也是擦拳魔掌，群情激愤，好容易盼到这天了。哎呀，这窝囊气受了多少日子呀！刘备几乎天天派兵派将到营前来骂阵，我们呢总是关门闭户的悬着免战牌，就知道人家攻城用滚不雷石和弓箭守着营。哎呀，总守摊哪行，可盼到今天了。所以呢，众将这个心情那是可以理解的。这江东大营还像往常一样是静悄悄，鸦雀无声。这个事儿可引起西蜀大营里边那位程基先生的怀疑。程基呀，经常出来巡营，他今儿个这么一看，这江东大营怎么这么静啊？程基转身就回来了，干嘛？到御帐来见皇上刘备。刘备现在干什么呢？刘备正闹心呢。哎呀，你说把他急的呀，是坐卧不安呢。刘备也不断的在想啊，你说寡人我自从由江州起兵以来，兵出魁关，可以说是一路顺风啊，一下子就占了江东几百里的土地，只打到了萧亭，可以说岂止之处，吴军立刻投降，再不然就败北呀。今儿个打的萧亭这儿，怎么就一步也往前挪动不了了呢？这孙权找了这么一个年轻书生做都督，真难为孙权。他从哪儿找这么一位来？是胆小怕事的老猫肉啊。这人不单胆小，而且连点火性都没有。常言说泥人还有个土性呢，我天天派兵骂他，他也不理我这茬儿，扎一锥子都不冒血。你说这样的人能当元帅吗？哎呀，孙权你太可怜了。可但是就是这位，哎，就这胆小怕事的这猫肉啊，就这陆逊，他就挡着你不让你过去。你说把刘备急的，我出来这么长时间了，一直兵屯萧亭，我往前进不能，我报不了仇啊。那你说我干嘛来了？我回去见着丞相诸葛亮，我得有个交代。人家成都的文武啊，是百般劝阻不让我来，我非来不可。我想呢，这次出兵是一举成功，没想到耽搁这么长的时间，刘备不是不知道啊。那你在前沿这儿待一天呢，那要耗费多少军粮军饷，粮食往上运得多困难。所以刘备是心急如焚。其实要说刘备这次来可是真够顺利的，杀死了多少东吴上将，包括潘璋、马忠。但是刘备觉得这仇还没报，因为我还没杀孙权呢，我还没有完完全全的是全了桃园结义这个兄弟之情啊。现在刘备就盼呐，盼什么呢？他盼这天早点凉快喽。哎，凉风一下来，我就跟你江东拼了。怎么还不立秋啊？把刘备急的在这御帐里来回乱走啊。 这时候程吉进来了，哎，程先生，你有事吗？
陛下，我怎么看今天这个江东大营那么平静？
哦，刘备一愣，你刚才出去看了？
我看了。
嗨，程先生，他哪天不那么平静？现在江东大营啊，那是等于一潭死水。为什么这么静你知道吗？
陛下，我不知道，那是让咱吓的。吓得那陆逊以及他手下那些武将魂都没了。
不对不对，陛下，要是这样，那么前两天他为什么突然派出一哨人马来奔咱们江北第四营啊？那是怎么回事？
嗨，那他是陆逊呐，让着手下的这些武将逼得没办法了，他不得不出这么一次兵了，这是以慰将士之心，安抚军心呐，也可以说他是炸着胆子，哎，派出这么点人马来。
不对，
嗯，怎么还不对呢？
据我看呢，他是投石问路，是试探咱的虚实，窥探咱们大营的动静。尤其今天晚上江东的这个营房里头这么静啊，我总在想。
你想什么呀？
我想陆逊会不会有更大的什么诡计。
刘备巍然一笑，程先生，你呀想的太多了，现在你应该想什么呢？你就想啊，早着点立秋，立秋之后秋风一下，咱们就跟他决一死战了。现在你想那个都没用，他有什么诡计啊？
陛下不要大意啊，陆逊会不会今晚上前来偷营啊？
嗯，刘备听到这会儿手捻胡须想了想，
哦，你说陆逊有此胆量今晚赶来劫我的大营？
陛下，这很难说呀，不是有这么句话，兵不厌诈，陛下熟读兵书，这您能不知道吗？
刘备听得这样，哈哈哈哈，笑了，他笑得很开怀。程吉先生，寡人我把兵书战策都背下来了，这还用你说呀？
好了好了，既然你这么担心呢，我就派出个人去打探打探，看一看陆逊到底想要干什么。把张苞给我叫来。
功夫不大，张苞进来，刘备给张苞一指令，让他出去巡视一番。张苞刚这么一转身，还没等走呢，忽然进来了一个探报，他回禀刘备说，是就看由江东大营里出来无数的人马，卷旗息鼓，顺着这东山根底下往东下去了。
嗯，程吉这么一听，我说陛下，您看怎么样？
陆逊果然有诡计，
别慌。
张苞，不要惊动他，探看出点什么来，回来速报我知。
遵旨。
张苞带着人就有打御营出来了，他勒马横枪在御营前举目远望，江东大营和往常一样没什么动静。张苞看了看那东山根底下，有人过吗？现在天已经黑了，看不太清楚了，离着太远。就在这时候，忽然间有个军校告诉张苞，
哎，少军好
啊，您看那东边那大营里头怎么冒火光啊？
啊，
张苞听到这会儿瞪起大眼睛看了看，
哦，没什么，当然得有火光了，咱们西蜀大营能像江东那样吗？衙门巧动的，吓得他连个灯都不敢点。咱们这营门前灯笼火把通宵达旦。
不对，少君好，这个火光可跟那灯笼火把不一样， 您看，好像还有烟雾。什么什么？张苞在马上挺身，这么一看，果然，快过去看看。
哎呀，张苞一想，这可得告诉军校，怎么这瞎鼓球不行啊？你这要是一下子走了水呢？
走水那就是失火呀，那不麻烦了吗？他催马就过来了，吩咐军校赶快上前扑灭。其实这不算什么事儿，张苞也以为大概是谁不慎重啊，哪个军校不小心，哎，不是火把就是灯笼啊，着了，把什么东西给引着了，扑灭了就完了。他走到跟前这么一看，果然好多军校在那扑。张苞这一问，谁都认识啊，好少军侯张苞关兴，那谁不知道？跑过一个旗牌来，少军侯，您来了。
怎么回事？咱那营门前搭着好多凉棚，你怎么无缘无故的玩火呀？
我没有，少军侯，不知道怎么回事啊，忽然间我们营门前这个松棚就着了。
岂有此理，怎么能忽然就着呢？
扑灭了没有？启禀少军侯，正在扑。
哼，你们稍有疏忽大意，我就立刻将你们按军法从事。
遵命。
吓得这棋牌摸头就跑。张苞刚这么一转身，有人又提醒他，您快看，您快看，那边那营房门口也有火光。哎，还那儿，还那儿。
啊啊，
哎呀，张苞就愣了，怎么世间没有这个巧事儿？刚才那个棋牌说他营房门口的松棚突然间着了，这一个地方突然着了，也不能东边西边南边他全着啊。
不好，你们赶快去把火扑灭，我立刻奏明圣上。
张苞拨马就回来了，跑进御营，到了保障，他把见到的跟刘备这么一说。刘备这么一听，哎，
不要慌张，
军校大意，突然间失了把火，这算得了什么呀？把他扑灭就算了嘛，
身为将军，哪有遇事这么慌张的道理？
是，
张苞没敢再说什么，他插手给刘备施了个礼。张苞偷眼看了看程吉先生，心说呀，万岁说的不对，他不是一个偶然现象。这个偶然现象，这一个营房门前松棚着了，不能其他地方也着。那意思，张苞是提醒程吉，是不是能把陛下请出大营去看看呢？
程吉点了点头，陛下，您是不是亲自观看观看？
嗯，带我来看。
文武保着驾，刘备就来到辕门外了。站到这会儿，他手扶肋下佩剑举目这么一看，
张苞，陛下，
哪来的火光？这不什么也没有吗？
这个张苞吓了一跳，怎么心说这我落个撒谎，这可不好啊，
有随便在皇上面前撒谎的吗？那掉脑袋的罪呀，只要被查明是立刻就砍头啊。虽然这位皇帝按说是自己的伯父，现在不能那么论家法呀。那张苞管刘备得叫伯父，现在和江东两军对垒是君臣的关系，到时候那一翻脸就不是什么伯父侄儿了，所以张苞挺紧张。
陛下不要多说了。
刘备摆了摆手，心里说小孩子遇事沉不住气，哼，还怨我说你，为大将者哪能这么慌张呢？回去吧。刘备还没等进这个辕门呢，程吉突然把他叫住了，陛下请留步，您看我们的营中果然起火
啊。刘备也是一惊啊，这个火这个东西，那玩意儿不是闹着玩的玩意儿，他怎么能不动心呢？
刘备顺着程吉指的方向这么一看，远处一座营房
烟火很浓啊。
哦，刘备明白了，这准是我们在这儿待的时间太长了，将校有点疲惫了，就是说有点懈怠，准是有偷着喝酒的， 酒后不慎起了火了，快把这个营中的守将捉来问罪，把火扑灭。刘备扑灭火这几个字还没等说完呢，哼，有人禀报东边着了，南边有火，北边有火，西边有火，陛下您请看。好多人让刘备看什么呀，就在这长江大江之中也有好多的灯火在晃动
啊。刘备这时候可沉不住气了，因为什么？没有这么偶然的，这简直是四面八方。
刘备赶忙吩咐让关兴、张苞分头去救火，两位小将刚上了马，这大火就起来了。
哎呦，是东西南北就缺中啊，
中是哪儿？就是刘备的御营，要烧到刘备御营这儿，那还得费点事儿，
因为人家陆逊也明白，不先烧你的御营，我把四面八方都给你点着，你这御营还不着啊。
另外人家陆逊安排的多么周密啊，你三个营房不是吗？比如说左中右，人家烧你当间这个，中间这一着把左边右边全都给连起来了。哎呦，这火势要是蔓延起来那可不得了啊。俗话说得好，水火最无情啊。今天晚上还巧了呢，
什么事儿巧了？突然风向变了，变了东南风了，
这风还是越刮越大。
哎呦，苦了西蜀这些军校了，浦东顾不了西，救南顾不了北呀。风越刮越大，火越来越猛，
那可真是烟雾迷卷，烈焰吐红云，金光灼灼，大火彻天飞，顷刻千里化红尘，须臾万物就成灰烬了。烧得好苦哦，东西南北中四面全着了，连御营后边都起了火了。刘备还不知道呢，他想啊，进辕门到宝帐里躲一躲。还没等刘备进辕门呢，您看吧，哇，把刘备吓了一跳，怎么了这是？他往四外一看，哎呦，各个营的西蜀军校全往御营这儿跑哦。因为什么呢？就御营这地方没有火柱，哎，没烟没火的，大伙都想到这儿来躲躲避避。刘备刚进辕门，呼啦一下由里边跑出好多人来，万岁您别进去，宝帐着了是吧。刘备转身往外走，这些人往里拥，大伙一看，别急别急，住万岁，我说陛下在这，别急别急，这现在谁顾谁呀，身上都冒着烟了。哗，这通乱，有人呢手疾眼快，赶快把刘备给搀上马去了。有人在前边开着道，后边给断着路，左右给分着人群，哇的一下拥簇着刘备往外跑，上哪儿去呀？有人看得很清楚，就看冯袭那个大营比较踏实，那地方没起火，哎，他那儿挺肃静，干脆上冯袭那儿去得了。他们保着刘备的这圣驾就奔这冯袭大营来，刚走到半道上，冯袭呀，从营里让人给烧出来了。哎呦，您瞧冯袭这相吧，头上冒着黑烟，身上起着火苗，再看他手下那些军校棋牌中军官都成火鸭子了，啪啪啪烧得满是直飞，哪是火鸭子呀，烧得直蹦。冯袭在半道听说了，什么？陛下要上我这儿来避火？别来，我这营守着树林子最近，
属我这营火大呀。当初我们提醒万岁呀，说陛下咱不能在树林子跟前扎营。万岁还说呢，没关系，如果江东要是纵火的话，他在树林子放火就烧他自己，谁说烧人自己？人今儿烧咱们，借这树林子里边往外窜火苗子，也不知道这陆逊弄点什么玩意儿，噼里啪啦的往咱大营里这么一扔啊，扑都扑不灭，越着火越大，万岁怎么能奔这儿来呢？就在这时，前面有一员大将立马横刀挡住了冯袭的去路，借着火光一看，嚯，这员将那简直是傲气十足啊，这嘴撇的
什么意思呢？
我们可打个胜仗啊！你西蜀太欺负人了。这位是谁呀？东吴的老将军丁奉。
冯习呀，催马过来战丁奉，打了没有几个回合，徐盛杀来了。丁奉、徐盛双战冯习，冯习不示弱呀，身上也烧伤了，他咬着牙关力战二将，心里说：“我可不能让你们发现我们陛下刘备呀！无论如何，我得把东吴的这些将校挡在这儿。”
冯习这一打起来，您想想，刘备就不能奔冯习大营了。
这时程己啊，给刘备出了个主意：“陛下，咱们呢，赶快奔江边吧。”
刘备一听，对。
怎么呢？那地方合适，因为那有水啊，水就能克火，金木水火土相生相克嘛。咱们奔那儿对，哇，大伙蜂拥着就奔这江边来了。眼看快到江边了，也不知是谁喊了一声：“
哎呀，万岁，咱的船都着了！”
什么什么？
刘备真差点一头油马上栽下来。
幸亏他俩手抱住了鞍桥，两边文武赶忙把刘备扶住了。
陛下，没事没事。哎呀，
刘备一看完了，怎么呢？在那江面上有无数条火龙啊，就在那水面上是来回乱窜。
哪儿是火龙啊？都是西蜀的大船哦，全让人家江东给点着了。
陆逊不是派了三路人马吗？南岸、北岸两路陆军，水上一路军校，那就是朱然。朱然带着一万水军，他这一万水军呢，有5000名是火箭手。要讲究水战呢，在这蜀、魏、吴三国里边，江东是第一把金交椅。江东的水族最勇猛，不用说，今儿还带着这么多的火箭手，就是水战，你西蜀就不是个。
朱然呢、啊，今儿个按着这陆逊都督的吩咐，他把这船带出来之后，把手下的几个将校叫过来，他反复嘱咐，
嘱咐什么呢？你们可要注意。咱们这个船过去的时候，千万别让西蜀战船上的人发现。他要发现了，咱们该怎么办？咱这火箭不射则已，要一射的话，是一齐开弓，而且必须箭不虚发。我可告诉你们，今天咱们在这会儿烧刘备的战船，可不同于昔日我家都督周瑜三江口烧曹操的战船呢。烧曹操战船时候，他那船可都在一块连着的，因为有庞统献过连环计。今儿咱们烧西蜀这船，他们这个船可都这么散得散放。但是有一个条件最好，对咱们最有利，什么呢？如果咱们要是用火箭，咱们一烧他的船，他的船就得散开，他想办法就得把他摆走，摆不走，他是由下哨往上哨来，是逆水行舟。你们看今儿晚上这风向没有？咱们都督陆逊挑的这日子太好了，今儿晚上这风头还变了，变了东南风了，正好刘备船要往这么开，正是顶风船，他根本就开不动。咱们是一直挨一直的烧他，要把他都给烧光了。这众将这么一听，我说朱然将军，您就放心吧。朱然让这些火箭手都趴在这船头上，悄悄的就奔刘备的战船开过来了。朱然呐、啊，挑了10几个小校，都是西川口音的，往船头这儿这么一站，刚一接近刘备那大船，果然对面问了：“
是哪里的船哦？老子送粮食的船吗？”
真是送粮食的船来了。
哎呦，西蜀战船上的军校乐了。快过去接一接吧。
哎，他们摇动船只就过来接。这船能接得了吗？
朱然一看呢、啊、嗯，行了，够上射程了。 他一挥手，就听着这么一响，哗的一下子，好家伙，船头上像站起来多少堵墙一样，一齐开工啊！火箭横飞呀、啊，箭往船上一射，往桅杆上一多，往船棚上这么一穿，那还不着啊？当时啊，就是一片火海呀、啊！这船的叮啊、咣啊，到处乱撞，有往东边泊船的，有往西边开的，有顶着风往上上的，有想顺着溜往下下的，可不是江面上无数条火龙吗？恰恰就在这时，这位皇帝刘备赶到江边来。刘备这么一看，您想他是个什么心情？现在他骑在马上往四下这么一学嘛，哎呀，举目皆是火呀，到处是浓烟滚滚，南岸着，北岸着，战船着了，山头上起火，树林子是火，各个营房全都是火了。再看看自己这身边的文武，盔也着了，甲也烧了，连马尾巴都烧焦了。有好多将军士卒身上烧的都是窟窿加窟窿，眼子套眼子呀，口袋啊那扎枪那枪缨子都烧没了，改成缩标了。哎呀，刘备像万箭钻心似的一般，他的眼泪就止不住了，托起胡须是仰天长叹。难道说天绝刘备不成？怎么能够用火烧我呀？刘备还觉得奇怪，不是，他觉得委屈。自从自己三顾茅庐请出来诸葛亮之后，一直用火烧别人来着。火烧赤壁，火烧新野，火烧博望，那几把大火烧的曹操是魂飞千里。没想到今儿个让陆逊拿火把我烧了，这都想都想不起来，做梦都梦不着。现在怎么办？跳江？哪能跳江啊，得赶快走。刘备吩咐让程吉先生赶快去接应黄权吧。当初黄权再三提醒我不要这样扎水寨，这船不能下去，下去就回不来了，我不信。今果应其言，程吉先生你去接应接应他。遵旨。慢来慢来，你告诉黄权这船咱都不要了，让军校赶快是弃船上岸。程吉连连点头，领旨上船了。关兴、张苞二位小将抱着刘备东杀西砍，冲出这么一条路来，一直往西败。他们想上哪儿啊？想找一个没有火没有烟的地方。现在这江上船上不是去不了了吗？找个山头啊，找个树少的地方啊。树少地方干嘛呀？那好省得引火呀。败吧，哎呦，真是兵败如山倒。有好多军校看见刘备那黄罗伞了，那黄罗伞还剩半拉了，那伞杆都糊了，还得举着。那当然，皇上嘛，到什么时候那尊严这总得保持着，那要不保持着，皇上掉价那不成户不喇了吗？户不喇还得打盹呢。今儿刘备可是倍儿精神，烧的拜哪儿去？前边有座山，这叫马鞍山呢、啊。这马鞍山在哪儿啊？就是在现在的湖北宜昌西北。刘备兵败马鞍山呢、啊。嘿呦，你再看那江东军校吧，像潮水一样全往马鞍山这儿集中啊。为什么？刘备在这儿呢，擒龙得擒首啊，越聚越多呀，千军万马铺天盖地一样就把刘备困在了山头。